请睇经文。
若见成觉，当愿众生得坚固身，心无所屈。咁呢个成觉咧，见到呢个成觉，用现代话嚟讲咧，就系、是、见到一个城市咧，见到个都市。但系以前嘅城市同而家嘅都市系唔一样嘅。以前嘅城郭咧，佢主要咧系用嚟做防卫用嘅，所以咧每一个城都有城墙，郭即系城墙嘅意思啦。城墙系表示系好坚固。而家我哋系讲到由外在嘅现象转为咧，讲到内在嘅心境，就系话得坚固身，心无所屈嘅境界。古时嘅城墙除咗可以预防敌人、保护呢个居民之外咧，喺我哋中国咧，江南地区有好多城墙，仲可以拎嚟当堤坝用。有水灾嘅时候咧，这个城墙亦都起到系预防水嘅作用。所以城墙本身咧，一定系方方正正。是好坚固的。我们的心呢亦都是应该要能够好像城墙咁防范外来的敌人。外来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贪、嗔、痴。那这个贪、嗔、痴心在哪里来的呢？就是由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出面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境界呢所引起的。对好的境界我们眼见到呢就会贪着。对于不好的境界我们呢就会厌弃想掉了它。在这个贪着和要想扬弃它之间呢，那我们的心呢就是开始受到外尘的干扰啦，所以烦恼呢就因为这样而来的。因为见到好的我们就想要留住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虽然是好，但是一切东西都是无常的，留不住的。我们见到不好的，我们想它快点消失，但是它是无常的。不是说你想它消失就消失。有时呢有些境呢你说唉好啦我适应它。但是当你就快适应的时候呢，那这个境又走了。这些呢都是受到尘境的影响。当你的心不坚固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会被外面的尘境呢所折服。所以睇到外面嘅境界嘅时候呢，要时时自己提醒观照自己。当然而家嘅城市就冇呢啲所谓嘅城郭，就冇呢个墙啦。但係我哋仍然能够发现呢，一入到呢个城市即係市中心呢，一切呢就显得特别繁荣。呢个时候呢就可以将愿文改为若见城市当愿众生。咁当愿众生下面嘅文词点安立呢？我哋所见到呢个城市嘅繁荣景象，将佢转过嚟，等自己内心亦都生命能够增长繁荣嘅本质。咁呢个思想，你嘅文词点样写出嚟呢？可以依每一个人嘅实际情况同埋境界呢而定嘅。呢、这个咁样嚟想点样立呢个文字呢，只係一个心性嘅訓練。其实语言文字点寫都係冇所谓，佢只不过係个媒介。我哋可以透过语言文字嚟到灵活运用。千祈呢唔可以反转俾呢个语言文字呢嚟限制住。当时那个现象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样去调整这个法的意义，而不是只是背经文 若见成觉，当愿众生得坚固身心无所屈。后面呢我们是可以将它改的。好像当大家插花的时候见到所插的花，那你见到盆花应该有很多愿，有很多说话可以讲的。大家有不同的境界是可以转的。当你看到不同的花代表意义是什么呢？甚至见到一个花冧又可以有一个境界意境。一朵盛开的花，或者乃至一块叶，乃至甚至这个插花的器皿，我们当下能不能够就将这个现象界转化为我们的心境。那呢下下在平时见到的景遇景逢缘呢来到做，这个先是修行的方法，而不是只是执住经文那几个字，就是那几个字可以灵活地运用。请看经文，若见王都，当愿众生功德共聚，心行喜乐。前面讲的城郭就是一般的城市，这里讲的王都呢就是以前国王所住，现在我们所谓的首都。那首都呢应该是大城市啦，首都亦都是政治啊、经济啊、文化所汇聚的地方，是全国经济最繁荣、交通最发达的地方。那由于人民汇聚，所以亦都最活泼、最富生命力，但是同时呢亦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首都繁荣就是最复杂的地方了。这个在任何时代都是这个情况了。我们除了政治的层面，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譬如在台北来讲，台北市西门町啊、鼎好商圈啊，可以讲是台北市的首善之区，亦都是台北市的另一个代表。我们家也一样，家真正的活动中心应该就是客厅，所以客厅就成了一个家庭的精华所在，同时呢亦都代表了我们的心境。客厅整成什么样呢？你的心境就是什么情况。对学佛人来讲呢，佛堂就是他的代表，看看佛堂干不干净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境怎样。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很多人都喜欢揸这个名牌车，但是呢他的名牌车时时呢都是冚满灰尘，非常污糟，是这表示这个人是很忙碌，只懂得周围走，就不懂得保养。不是他的车不好，而是他的心性是很混乱。所以我们见到王都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们所处那个医部环境的状况。而这里的医部这个王都呢是最殊胜的。怎样才能够把这个外在的景象转化为内心的境界呢？这个就是经文讲的功德共聚，心行喜乐。因为这个人民汇聚的地方经济又发达，在古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希望能去京城走一次，将这个京城呢当为天堂，而且那里有很多大官或者是达官贵人，加上很多从来未见过的东西，使这些远地的人或者乡下人呢对于王都呢都充满了憧憬。所以话这个功德共聚，好多嘢都集中喺呢个王都里面。最明显嘅好似话税赋田租都要去到这个城市嗰度去交喎。古时呢无论太平或者系乱世呢，京城呢都系一个标杆，所以正常嘅情况下大家嚟到王都都好高兴，好似嚟到小蚊仔的儿童乐园咁。古代是咁，现代呢亦都是一样。我哋见到京城咁嘅样，而 而所见到的外界任何景象亦都要懂得观赏回来，好像高楼、招牌、看到汽车等等都可以引用。其实外面的境界太多了，重点呢是在于要会转换它。大啲人的成就点我哋唔好去理佢，至少学会懂得去欣赏，咁先能够把呢个时代所有嘅成就汇集到我哋生命里头嚟，丰富我哋嘅创造力。呢两个缘呢系同社会文化比较明显相关嘅现象。继续请睇经文。见主临守，当愿众生应为天人之所叹仰。临守呢就是小森林的意思，处于临守就是住在森林里面。印度人呢就有在森林里面居住的习惯，因为他们的地形和气候的关系，因此印度人呢在修行的时候很喜欢在树下打坐。临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当我们见到临守即是树林呢，要怎样转为自己内心的境界呢？就是应为天人之所叹仰。那为什么呢？因为树林林守是清净之地，因为印度呢住在树林中修行的人很多，他们只要找一棵树靠住，然后在那里搭个帐篷，能够遮风避雨，那就简单就得了。有一些人呢还是要住在山洞里面，或者是用土啊或者石来堆起一间屋这样住。但是我们中国的修行人呢，以道家来讲，多数呢喜欢单独修行，很少呢说成群结伴这样来修行。但是佛教呢就有僧团的组织，比较呢就会结伴修行。在印度呢有些是三五成群，或者几十个，或者成百个人呢聚在一起来到修行都有。好似释迦牟尼佛当年他就有常随众一千多人，亦都是一个很庞大的僧团组织。至于那些修行人几十个一起修行的呢，就到处呢都有了。当时这样的地方在印度人看来呢都应该是很神圣，虽然他们没有盖庙，婆罗门教呢本来呢他们就不主张盖庙的，亦都不会说起一间屋，遇到天气变化呢就找个地方去避下，过了这些恶劣天气那就没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都精进于修行，所以印度人认为这些是天人会来供养的。咁当时印度人呢亦都有啲人修行呢，佢係唔食人间烟火，咁呢佢越修越远离人间嘅。咁印度呢种风气，大家知道呢社会上呢具有善根嘅人呢就会到处找寻呢啲住喺森林里面嘅修行人，咁呢去寻思访道啦，如果遇得有相应嘅修行人呢，咁一齐就同佢住落嚟一齐修行，如果遇到唔相应呢，咁佢哋又会离开。所以喺印度呢会睇到好多呢个苦行僧呢四处呢就係、是、行走㗎。咁呢个呢佢哋四处去走动呢就所谓到处参访，去找寻善知识。印度就有咁嘅殊胜制度存在，佢哋就会咁样嚟观赏，遇到临守呢就话应为天人之所叹仰，就係咁嘅意思。而我哋中国呢就冇呢种制度，所以我哋呢个院呢就可以咁样改下佢嘅，见处临守呢我哋可以话若见丛林，或者係若见寺庙，咁呢改头一句呢就会比较符合我哋中国嘅国情。假如真係见到临守呢亦都係一片绿林，咁我哋应该点样观赏呢？ 森林而家嚟讲呢，好似地球嘅肺一样，我哋当然都希望拥有清新嘅空气，多啲为生态平衡着想。咁喺台北呢亦都有个森林公园，但係呢个森林公园呢就做唔到以上嘅效应。咁呢大概呢仲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嘅去处。休闲就表示唔匆忙唔竞争。既然係咁，当我哋见到森林嘅时候，就可以发愿话当愿众生都能够无争同埋安住。咁个意义呢同呢一本来呢一句呢就係改变咗啦。因为以前印度又有修行人喺森林里面修行，所以呢就话应为天人之所叹仰啦。咁而家就冇啦，而家点呢就见到森林呢若见林兽呢应为全民之所幽甜，咁就适应现时嘅环境。请睇经文。入理乞食当愿众生入心法界心无障碍。咁入理呢就係、去到一个小区嗰度去乞食。咁呢前面所讲嘅係睇到一啲人事同埋社会嘅现象。一日当中我哋会遇到好多嘅境界，包括喺社会上嘅以及自然界同埋人与人之间嘅景象。我哋见到任何一个景呢都要能够反观内心去。咁样你个人生先会系更美好。而家讲到日常生活出家人呢当时系去托钵乞食嘅。咁就系而家入理啦，就去一个小区域度化缘托钵。咁其实呢佛在世一时托钵化缘呢都有好严格嘅规定㗎喎。咁讲讲佛在世一时呢有两位菩萨，一位迦摄尊者，一位须菩提尊者。咁佢两个都发心，迦摄尊者呢就觉得啲穷人呢就係可怜啦。因为佢过去世冇修福，所以今世呢就先感到贫穷嘅果。咁佢就呢想造就啲穷人，希望佢能够发布施心收供养，第二世唔使再穷。於是呢佢就专去揀啲穷人嘅地方嚟到托钵。咁呢须菩提尊者啱啱相反，佢呢就觉得啲富人呢点解富有呢，过去世就係收咗供养布施嘅福。咁今生呢如果唔俾机会去继续布施同埋供养呢，咁佢哋嘅福用尽呢咁就冇㗎啦。所以佢就专揀富人嘅地方呢嚟到托钵。咁呢佢两个嘅思想都係啱，都係为众生，但係呢点知呢因为有拣择呢两个都係唔啱。所以世尊呢就定咗个规矩呢，就係话你托钵呢今日就托呢一区，听日呢就唔可以喺返呢个区域啦，就要到第度。同时呢托钵呢就係、顺序敲七家嘅门。七户人家你敲咗佢俾几多嘢你就攞几多。咁如果你七户人家顺序唔可以跳嘅。咁顺序呢如果你七户人家都冇人布施俾嘢你嘅话，咁你就係托空钵啦。托空钵冇得食就係冇得食。冇得食呢你都要当食饱㗎喇。因为边个叫你未收好福呢要托空钵，乃至你过去生亦都冇好啲布施，所以托钵嘅时候呢就托唔到食物啦。托钵呢係要顺序托嘅。佢嘅用意呢就係希望托钵嘅人呢要有平等心，唔好有分别心。穷嘅同埋富有嘅人家呢都一样要等佢种福田，唔好有分别。咁当托钵呢开始嘅时候呢，咁你就要发呢个愿。要发愿当愿众生心入法界心无障碍。咁呢个入理 我哋入嗰个区域咧，就入咗去到达呢个目的地，就系、是、入心法界。当我哋话入心法界嘅时候，就希望能够心无障碍。好多人都会有呢种嘅情况。而家在座大家，如果系冇用心修行，咁你就冇办法感受到我而家讲嘅情况。我哋修行嘅时候，我哋嘅心咧，时时咧就喺有一个程度，就快真系捉到自己嘅目标嘅时候，嗰时候咧就变得好麻烦。点麻烦呢？唔系话捉唔住个目标，而系当你想要捉住个目标嘅时候咧，系会产生一种畏惧感。当你修法修到某一个程度嘅时候咧，一定系有一啲嘢系有所转变。就是在目前这个状况会转入另一个境界的当下，你那时的心理就会起一个恐惧，使到你没办法更加深入。如果没有真修实行，只是口头上讲下，讲到口沫横飞，乱讲一通，这个不紧要。如果真真正正你遇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就是等于你修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明知道只要一扣上去呢，境界马上呢就转是不同。但是往往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刻呢，你反而呢又缩返返嚟。所以话呢，我哋时时话当你好积极用功的时候呢，往往呢就不能够开悟。反而呢突然间回头或者在某一个情景之下呢，咁你真真正正就捉住个目标扣咗上去，突然间呢就开悟。所以话要入心法界呢系唔容易。当你修行个心境去到某一个程度嘅时候呢，究竟上唔上到去呢，就要睇你真功夫啦。其实呢个情形呢喺日常生活我哋都会遇到嘅。举个例，好似我哋睇到人哋发大心，系布施一大笔钱去做功德，自己睇到谂下，有呢个机会咧，我都愿意咁样做。但系你究竟咩时候先愿意做呢个布施咧？不过而家仲冇一个能够使到我发心捐钱嘅地方。如果系咁咧，你就冇办法入心法界，因为你仲未定一个标准。假如呢你已经预设好一个标准，即係要咁时候呢，我就去捐啦。当呢个机会呢、这个标准你一见到呢，你马上呢就会去做，马上就会进入，就应该冇问题。个问题呢就係、是、你对于你自己个标准你根本都冇搞清楚。所以心性的展现在事相上仍然是很具体，只不过是有待你深入去体验。入理乞食这一句呢，就是说将要到达真正的目的地，这里还未是目的地，其实接下来这两个愿呢才是真正的到目的地。请看经文，到人门户当愿众生入于一切佛法之门，入其家矣，当愿众生得入佛城三世平等。咁呢第一句呢就去到人哋嘅门口，咁然后第二句呢就进入咗人哋嘅屋企。咁呢当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就希望大家入嘅就係佛法之门，真正係入于佛城。在入经文之前，先同大家解释一下入于一切佛法之门同埋得入佛城三世平等嘅法义呢，先嚟解释一下。呢个喺修行上系一个比较深嘅境界。大家都读过心经。咁心经喺短短260个字当中呢，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探讨三世平等， 首先就讲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咁喺呢个诸法空相之后呢，就讲到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呢度讲到冇五蕴。跟住就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咁无眼耳鼻舌身意呢，就係、是、六根，冇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呢、这个係六尘。无眼界乃至到无意识界呢，呢、这个就係六色。咁呢，呢、这个係讲到十八界，係帮助我哋破除凡夫嘅執着。接落嚟就係讲到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呢、这个係十二因缘法，係破呢个缘觉性。无苦集灭道，呢、这个係四谛法，係破小乘，係破声闻乘。跟住落去无智亦无德，呢句呢就係、是、破菩萨乘。好啦，凡夫、小乘、中乘、大乘、菩萨乘都破咗之后呢，连佛乘都要破喎。最后破佛乘呢一点呢係最麻烦。佢经文就唔再讲无，经文就係咁讲，係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呢句话呢就好难解释。好多时呢都解释成远离颠倒梦想以后呢就成就究竟涅槃啦。如果係咁解呢，就冇辦法达到三世平等啦。我话佢意思呢应该就係话远离颠倒梦想，亦都要远离究竟涅槃。因为如果我哋執着有一个究竟涅槃可以证嘅话呢，咁呢就執着于有啦。所以呢除咗远离颠倒梦想以外呢，我哋仲要远离呢个究竟涅槃。可见成佛嘅境界就係乜嘢都唔執着，係冇佛冇世界嘅。但係如果你同初学者咁嚟讲呢，就应该係有佛可成有世界嘅。係有佛亦都有涅槃嘅。否则嘅话佢哋就冇目标可以修。但係一旦執住有佛有涅槃呢，如果咁样執住呢，又保证你永远冇办法成佛。当你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一定要所谓魔来魔斩，佛来佛斩。所以唔淨止要远离颠倒梦想，仲要远离究竟涅槃。这个时候先能够真正发现咩叫做三世平等。唔淨止凡夫法要破，小乘要破，大乘要破，连佛乘呢都要破，先正系真正平等。这样呢一般人呢是好难体会的。金刚经度有讲，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咁大家好清楚，金刚经佛係亲自咁讲。咁大家会话，既然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咁我哋学啲乜嘢？殊不知道嗰、那个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嘅，先係真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话如果有一个涅槃可证嘅话呢，这个就唔係究竟涅槃。如果能够体会到呢一点呢，这个无究竟涅槃呢，这个先係究竟涅槃。佛法中嘅三世平等係相当难解释，要大家反复不断咁去体会。如果唔係嘅话呢，就好似爬楼梯一样，到咗楼梯嘅顶就以为係到达目标。如果有一个终点可以到达嘅呢， 这个就不是终点。我们呢要知道要跨越这个终点，超越了终点那个，然后才是终点。总之呢，可以讲得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表法，目的呢就告诉我们听，不能够执着，有确是有的，但是不是实有，所以不能够执着。虽然是说讲空，但又不能够执空，要空而不空的空，有而不有的有呢才是对的。